Amen。其实服饰系列哈，是我在3月份我们特会之后，我就是想讲的是服饰，当时已经准备好服饰了，然后后来当时就有一个感动，感谢主啊！那当时在特会之后呢，4月份突然就有一个感动，哎，就想分享，就想讲几篇圣节。讲几篇圣经，当时大概准备了有大概，我想大概是4篇到5篇，我当时真的就觉得是4篇到5篇，结果没有想到呢，这从4月份，这都已经10月底了，这整个大半年都在讲圣经啊。我在想啊，就每一次讲完之后，哎，圣灵就给神就一个感动，哎，再讲一个什么，哎，再又一个感动，就一直讲了18篇。讲了18篇，那我自己的领受就是，我觉得是可见神多么看重圣洁，神是圣洁的神，是多么的看重圣洁哈。那是我们知道哈，神将我们分别出来，圣洁就是我们现在知道就是分别出来，他将我们的身份分别，我们是属神的，然后我们的生命分别。我们现在眼光，我们的各种价值观，我们都是按着神的眼光、他的价值观，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判断、我们的眼光分别，然后是我们的生活分别。我们的生活是因信而活了，我们的生活法是因信而活，然后是顺服神而活，这是我们生活法的分别。然后最后是我们的结局的分别，就是我们结局是永生。所以把我们分别出来哈，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来思想一下神分别我们出来的一个目的，也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拯救我们分别出来，它有一个目的是什么？我们来读几段圣经。好，一起来哈，出埃及记3章12节，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将百姓从埃及领出来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这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9章1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进去见法老，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这样说：容我的百姓去，好侍奉我。”路加福音1章74到75节，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申命记10章12到13节，以色一起来，我怕你们睡着了，一起来哈，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好，我们知道出埃及记，出埃及，它预表的就是神将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对吗？出埃及，那他拯救我们从最终出来的目的是什么？所以刚才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几节经文哈，其实这个经文哈是他们每一次去见法老，因为法老不是不让他们走吗？每一次去，我只选了2节啊。你只要一搜，每一次去他都有这个经文。你跟法老说，所以他一直在重复的，每一次都是一样的。你跟法老说，让我的子民出来干嘛呢？侍奉我，每一次都是。所以他救我们脱离罪，是要让我们为要来侍奉他，并且是什么？终身侍奉他，终身侍奉他，所以每一个神的儿女，不是说，等一下哈，等一下，不是说全时间的传道人在侍奉神，侍奉神是每一个重生得救的、脱离罪的捆绑的神的儿女，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终身侍奉他。那你是不是活在这个目的里？所以我们就说，哎，我为什么来教会啊？我为什么来教会？有一次啊，有一个姐妹，她跟另外一个姐妹，她说：“哎呀，你以后在教会，你要好好的照顾照顾我，照顾我哈。”然后那个姐妹说：“我们去教会是侍奉神，我们是去侍奉神。我们为什么来教会？我们为什么去上班？我们为什么来养育儿女？”我们只有一个目的，侍奉神，侍奉神哈。那什么叫侍奉神？那就很重要了。那什么叫做侍奉神哈？ 刚才我们看出埃及记的经文，它是用的是侍奉，是 worship， 对吗？英文是 worship。然后再看路加福音的哈，路加福音呢用的是 serve， 就是用的是 serve。路加这个是 worship， 然后它是用的是 serve， 这个地方也是 serve， 生命记也是用 serve 哈。那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字义啊，然后我就查了一下它这个原文，就是原文希伯来文，希伯来文它的字义就是第一个是耕种。也就是说你是要工作的，你是要侍奉，是有工作的，你是有工作要做的。第一个是耕，第二个呢就是做奴仆，就是你现在要我要侍奉了，比如说宝琴姐现在要去侍奉，我就是你的仆人，你说什么我就照着你的吩咐去做，对吗？那就是服在权柄之下，你去侍奉他了。所以我们现在侍奉神，就是我们做神的奴仆，我们按着他的意思，按着他的意愿去工作，按着他的意愿去工作哈。那生命记呢，其实他是自己在解释，我们再看一下生命记哈，生命记他自己在解释什么是侍奉神，尽心尽意的侍奉神，就是敬畏神，敬畏他，遵行他的道，遵行他的道，爱他，对吗？这是圣经自己来解释什么叫做侍奉神。而我们终身就是敬畏神，遵守他的道，也爱他，按着他的意愿去工作，按着他的意愿去工作。那他的意愿是什么？我们按着他的意愿是去工作，他的意愿又是什么呢？那我们再来读下面的经文。好，以弗所书二章十节，一起来。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马太福音二十章25-28节，耶稣叫了他们来说，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刚才是侍奉，对吗？我们说侍奉，这个地方是说服侍，服侍人，就神要我们怎样。以弗所书说他救我们，这个二章十节前面就是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对吗？得救本乎恩，但不是出于自己。然后十节就是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所以我们得救神有一个目的，是为要让我们去行善，而且是神他预备了很多工作，他已经预备了工作要我们去行的，要我们去行的。好，那我们看一下哈，这个 serve， 我们看一下这个服侍，服侍英文也是 serve， 就是 serve。 那它的原文的字义哈，就是仆人，仆人，然后提供服务。所以雅各对他的舅舅拉班说，我服侍了你这么多年，也是用的这个词哈， serve，我为你工作了这么多年，我提供服务哈。所以我们在餐厅吃饭，那些那个端菜来的服务生，他就是 serve 你，对吗？服务于你，我 serve 你，满足需求，履行一个职责。比如说你去银行，他也在 serve 你，你柜台的工作人员，他满足你的一些要求嘛，你去办事儿，他满足你。或者比如说医生，他履行他的职责，他来给你看病，满足你的一些需要嘛，来帮助你，他也是 serve， 就是 serve。 其实还有一个词，我不知道大家能想到，如果你英文好的话， serve 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 Danny， 你们谁知道英文好的话 serve 发球，你要是打球的话哈，谁 serve， 对吧？谁发球，就他 serve。 其实什么意思呢？发球就是我喂给你，也是满足你的一个需要，对吗？我发给你以至于你可以打球啊，所以我还是满足你的一个需要，我满足你的一个需要，我服务于你，我服务于你哈，这个都是 serve 的意思哈。那特别是 强调这个仆人，特别 serve， 特别强调这个仆人的这个角色。我们知道四福音书哈，它四福音书它描述耶稣基督它是有不同的重点的，比如说马太福音，它是讲到耶稣是那位弥赛亚，他是那位救主，所以他会引用很多的旧约的经文来证明他是那位救主。但是到了马可福音呢，他是要描述耶稣是一位仆人，所以他继续的这个耶稣的做的事儿特别多。你看马可福音教导比较少，马可福音的教导很少，都是他行神迹，做了这个事儿，马上又说记，所以他就记录了很多很多他做的事儿。因为马可福音强调耶稣他来地上是来服侍人，所以他是一个仆人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他是仆人的角色，所以他医病赶鬼，然后让人得好处，他让人得好处，他是一个仆人的。那路加福音是什么？路加福音是，他是描述耶稣是人子，就是他是神，有神性。约翰福音是记得特别强调他的神性，而路加福音特别是记录他的人性，所以路加福音里面最多记载耶稣的祷告，因为他是人子嘛，对吗？如果他是神，他用得着祷告吗？那因为他有人性，所以路加福音里面记载耶稣的祷告是最多的，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了很多他的祷告，他是人子哈。所以这两个词其实是一个词，只不过当我们的对象是神的时候，他就用侍奉，他就用了侍奉，他翻译的时候就翻成了侍奉。然后当那个对象是人的时候，他就翻成了服侍，他就翻成了服侍，侍奉，侍奉神，然后服侍人，服侍人。常常他说哦，这个是服侍人，但是他们都有一个是做仆人，都是这个做仆人，只不过他侍奉常跟神在一起哈，服侍常常是对象是人，但是新约也有经文最后就没有侍奉了，也都是服侍神。我们看一下下一页哈，也都是服侍神。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神。他也是用的服侍哈。那你是不是，我们是不是经常看到有这个黑体字的这个侍奉？有没有看到过？你的圣经版本是用的是哪一个？我的圣经版本用的是红字的侍奉，侍奉。但是有很多，我用那个我的那个就是原文字义的那个大本的解经啊，它用的是黑体的事情的事，服侍也是用的这个事情的事。对我来讲哈，它稍微有一点不同。稍微有一点点不同，为什么？当我们用那个侍从，就是这个就是士兵，就侍卫，不是侍卫吗？那个侍它本身就是仆人的意思，对吗？我是一个侍从，我随时准备好了，我们要来听这个长官的，听长官的。它本身它那个侍就是那个侍奉，就是单立人旁的这个侍，它有一种它的侧重在强调一种态度。就我随时准备好了当你的仆人，对吗？我随时准备好了是要做你的仆人的。所以他强调的是一种内在的生命的状态，一种态度里面的。所以他用这个是，就是这个是，就是我是你的仆人，我随时准备好了要来服侍你。他强调的是里面的一个内在的生命状态，一个态度，一个动机，里面的动机就是我是要做你的仆人的。那这个事情的是他的侧重就是我是要通过做事儿来帮助你，我是要通过做事情哈。所以我个人觉得这个红体字的这个更准确的表达这个 serve， 它有一个生命的一个意义在里头了，它里面的。所以讲到当我们讲到听命顺服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所以强调侍奉神，侍奉神，特别强调一个内在的。所以他说刚才路加福音讲到是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对吗？ 用圣洁公义来侍奉神。然后这个地方讲到说心里火热来服侍主，他特别强调里面的一种状态，圣洁公义来侍奉神，你的动机对不对？所以一个侍奉神的人，他一定会服侍人，但是一个服侍人的人不一定在侍奉神，如果他的动机不对的话，他不一定在侍奉神。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哈，所以他常常强调我用圣洁公义圣灵中的喜乐，这些就叫服侍主，这叫侍奉神。他强调里面的一种做仆人的，我要听从的，我现在就是听从你了，我现在是变成一个听从的这个角色了。他强调的是这个，所以我们是借着对人的服侍来侍奉神。我们借着对，因为神他，我们要遵行神的话，神是愿意我们去服侍人的，对吗？刚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是顺服神，然后我们因着顺服神，我们去服侍人。所以侍奉神的人一定会服侍人，一定会服侍人的。但是服侍人的人，服侍人不一定在侍奉神，要看你里面是不是用圣洁公义，你的动机是不是对哈。那我最近在我最近比较关心美国大选嘛，然后我比较关心，然后我就看他们在揭露这个民主党的一些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事儿的时候哈，然后就有一个我不知道大家关心，你们不知道关不关心政治哈，有一个女的啊，网上都说她以后可能是美国第一个女总统哈，她原来是民主党的。他才40多岁，他现在加入了共和党，所以他就一直在揭露这个民主党的里面的种种的败坏嘛。那有一点讲到，就是他们特别要这个权力，就他的动机就是为了维护他的这个权力，所以他们把这个边境很多，他们就一直在问啊，你为什么把边境开放啊，让非法移民这么多进来哈？他有一个目的的，就是说非法移民过来以后呢，然后他们就让这些非法移民可以来选他们。可以选，让他们一直当政，就他有一个目的，他为什么要那么多非法移民进来啊？这些人以后人多了，就可以慢慢的，哎，可以就投他们的票，然后让他们可以一直在那个权力的那个顶峰上面，也可以有那个掌权啊。所以那个动机，他的整个的治国的，他的有一个动机就是要维护自己的权力。所以很多执政的人，你看他。很多时候他里面有一个动机，就是要保住我的位子。很多很多他的各种的政策其实里面有一个动机，而这个肯定不是侍奉神，肯定不是侍奉神啊，他可能在服侍人。好，有一句话哈，叫做下一页哈，有一句话叫做志在知主，学以事人。也就是说，我们认识神，我们认识神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认识神是为了更加顺服他的，对吗？那神让我们顺服他，神要我们去服侍人，所以我们更认识神，也就更愿意去服侍人。你是更顺服，越认识神，你就更愿意顺服，你更顺服就愿意更多的去服侍人啊。我刚刚问 Danny 弟兄，我说你们学校的校训是什么哈？我不知道。每个学校都有校训嘛，他说他不记得了他们学校校训哈。大家知道燕京大学1919年北大的前身燕京大学，司徒雷登嘛，他当时创办燕京大学。我们知道中国最早的这些大学呀，医院啊，都是传教士办的嘛。然后丹尼跟我说他的小学也是，我们以前根本就没有这些什么医院呐、学校，根本就没有，都是传教士在中国建立了最早的那些。所以燕京大学最早1919年，燕京大学应该不是最早的大学，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学，我的大学一直号称中国第一所大学，所以我说燕京大学是第一所吗？我们学校一直叫北洋大学，所以他一直每次都说是中国第一所哈，他是什么北洋弄出来的。那燕京大学的校训是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是司徒雷登，他是从圣经，就是刚才有真理得自由的经文，还有刚才耶稣的那个，我是来服侍人， 不是要受人的服侍，我是要服侍人的。我不知道大家哈，我们其实我们以为美国哈，我们知道的美国的大学呢，都是那些很有名的大学，对吗？我们好像脑子里边都是一些很有名的大学。其实美国有很多很小的基督教大学。因为我有一年2016年的时候去美国，就住在了一个很小的基督教大学，还蛮多的，我们平时都不知道，不知名的。他们周间是有崇拜的，周间是有崇拜的。然后他路上就有几个旗子，大概也是他们的校训之类的哈，就飘在那儿哈。我记得特别清楚，有一次我看那个旗子有什么 humility 谦卑，然后有一面旗子就是 serve 服侍。我当时哎呦 serve 一定有这个服侍的。所以我们每一天哈，我们每一天我们查经，我们学真理，目的是什么？我们查经啊，我们学习啊，这么多的学习，对吗？我们是为了得自由，就是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对吗？我们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我们查经为什么？为什么要查经？你为什么要上线学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学习？为了得自由，为了我们的生命不再被罪恶捆绑。那你自由的目的是什么呢？你自由的目的又是什么呢？自由的目的是去服侍，自由的目的是让我们更好的去服侍人，是去服侍人的。所以神的目的是要让我们服侍他人，并不只是让你得自由。而现代人的问题就是他把自由当做一个目的，他把自由当做一个目的，我要自由，我要有什么堕胎的自由，我要有变性的自由，我要有变性的自由。你这个自由能够去更好的服侍别人吗？你要变性。那其实我们的行为的原则就是容神一人嘛，你要去服侍人就容神一人。请问变性的自由是否容神？是否一人？首先他是否容神？你变性就是我对你造我的这个性别我不满意我觉得你造我造错了，我埋怨你，这个是容神吗？你是在批评神啊？你向所有的人都说上帝造我造错了呀，你要去变性，你这个是容神吗？这个容神啊？所以现代人就打着这个自由的旗号哈，干着这种抵挡上帝的事情，把自由当成了目的了。不，自由不是目的，自由的目的是你去服侍人，是容神一人。那因为所以加拉太书哈，所以他说不要将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你自由不是目的呀，不是放纵情欲，你自由的目的是什么？是更好的去服侍人。但是因为人堕落以后啊，堕落以后我们整个的目的整个错掉。整个错，我们什么时候把服侍人当作我们的目的了？我们把服侍人当作我们的目的吗？我们的目的就是利己，堕落以后的目的就是自我为中心，我们的目的都是利己的。我们堕落的很深啊，下一页哈，堕落的是非常的深。所以下一页我们看一下哈，堕落以后人以利己为目的，所以跟这个服侍是相反的呀。神说你们要去服侍人，自由的目的是服侍人，但我们现在都变成了一个利己，都是一个利己哈。下一页啊，那他的问题的根源就是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我们跟神的关系破裂导致这个自我为中心，我是神嘛，然后我不要神，然后我自我保护，然后我什么东西都是为自己累积钱财，我们都是为自己的，都是为自己而活的，最后那个目的整个都是为自己而活，导致自我中心，导致我们就是要利己的，听自己的，自我保护的，靠自己的，自义的，荣耀自己的，就都是利己的。其实我们在天生，因为我们是生在这个原罪里面的，我们其实不知道自己堕落的有多深，深不见底的利己啊，深不见底的骄傲呀，深不见底，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现在仍然是在利己的。你可能不知道，比方说我老听人家做一个比方，每次发照片合影的时候，你第一个看谁？你是不是看自己？你看自己吧，你看看自己照的怎么样，你肯定看自己的，你肯定是关注自己啊。那个我说的深不见底的关注自己，你不知道，那个我一说你就知道啊， 我真的是关注自己啊！我再说哈，我们以后发照片啊，你要顾及一下别人。圣经说这个末世的人是专顾自己啊。有的时候发照片，我一看哇，人家照成这个样子，你也发上来啊。有的时候我有一次看，啊，我照成这个样子，他怎么也发上来？我是这样的啊，每次我不是合影嘛，每次都拍好几张嘛。我是大概看一下，先看我自己啊，先看我自己，然后我大概看一下闭眼的有多少哈，然后这个人闭眼了，那个人不，然后我就逃哈，大家都差不多的，都差不多的，我就发到群里了，我就发群里了。你不要帮帮忙，有时候发上什么几十张，我一看这都照的什么样子，都上来了哈，照的七倒八歪的，就是闭眼睛的哈。顾一下别人，想一想别人啊，这个利己啊，真的是深不见底的利己啊。所以有的时候我就发现，哎，有人说话说，哎，他怎么不替他想一想呢？哎，他怎么就想他自己呢？怎么，哎，他这个话里边怎么就，哎，他怎么不替那个人想一想，对吗？全是我受伤了，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哎，你有没有想到他有可能怎么样？他有可能是在什么情况？你有没有想到他有可能哈？所以如果我们常常是替人着想的人，其实你是比较利他了。如果那个从来都不会替人着想的，你那个己堕落的是非常非常深的，那个是深不见底啊，真的是深不见底的。父母常常是为孩子着想哈，你替他想哈，你真的是爱他哈。但是有多少孩子为父母着想？有多少孩子为父母着想？有多少孩子能替你想一想？妈妈，你累了，哎呀，你怎么样了？能替你想一点吗？啊，我半夜三更回来，你有没有想过你妈妈半夜三更起来给你开门呢？一点点都不有想到别人吗？啊，就是这个堕落以后啊，我们这个堕落得很深哈，所以自我为中心呢，这个利己呢，也就导致了人与人关系的错乱。就人和人的关系就错乱了，因为都是利己的嘛，所以我们选举都是按照我的利益，哎，我的利益这个党上台，我的利益，你看我们都是利己的，然后我选他，因为我的利益可以最大化，所以人和人关系的错乱就变成了争竞、猜疑、嫉妒、比较、纷争、掠夺，我们人和人的关系就错，然后我们还以为这个是正常的，我们以为人和人就是这种，我们人和人之间就是争竞、嫉妒、比较，就是这些哈，包括夫妻之间最相爱的关系，我们有的时候也是想自己的。我们会总就是你总是想到我受伤害了啊，我的利益受损害了，我的利益，或者你本来是个利他的，就他自私的要死，过去发现我不行了，我也得要我利己一下，要不然的话我就亏大了，就受伤受多了。所以原罪啊，使我们没有能力利他呀，我们是没有能力，因为天生就是深不见全黑嘛，全黑啊，你不知道有多黑，你不知道有多黑啊，我们没有能力去利他的。以前的人哈，还出于一种责任和道德，说我要去帮助人哈，有一种比如说学雷锋啊，他就拿那个道德嘛，啊，你要去帮助别人呐，哈。现在的孩子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什么意思呢？有理有据的利己。他还挺有理由的了，现在是啊，以前我们觉得说啊，说你这个人很自私，哇，你还觉得哇有点不好意思哈，然后我要去多帮帮别人做点好事儿，但是现在的孩子，我发现有理有据的利己啊，他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呀，我当然要为自己了，我当然要为自己了，所以耶稣来拯救我们，主来拯救我们，他用他的爱、恩典、真理。它使我们脱离，当我们在爱里满足的时候，我们就脱离了那个私欲的，我满足了嘛，对吗？我都满足了，我就脱离了那个利己了，我不需要了，我都满足了嘛。要不然你整天想着自己的那些需要，我已经满足了。所以我们在主的恩典和爱里面，我们那个私欲慢慢的消散，所以脱离那个罪的捆绑，脱离罪恶的捆绑，也就恢复人与人之间那个美好的。本来就应该有的那个关系，所以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应该是这样。耶稣来，他是来恢复你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彼此服侍、彼此帮助、彼此互补、彼此顺服。人和人之间，这个叫正常，这个应该是正常的一个关系。好， 那耶稣他来也给我们做榜样，他也给我们做榜样哈。主耶稣他真的他是深深的知道我们自我为中心的人彼此服侍根本不在我们的大脑里面，没有这个概念的。我们都自我为心为中心很深以后，我们没有这个彼此服侍的这个概念的，我们是没有。所以他做了一件让门徒非常震惊的举动，就是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做了一件让门徒非常震惊的举动，是什么？洗脚，就是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起因经文哈，就是这个是让门徒，如果我们都是常常自我为中心的，洗脚对我们来说好陌生啊，你会不会觉得很陌生？觉得这怎么会这样呢？好，那我们刚才读过了哈，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再读，那我把几个重点，拎一下哈。首先就是时间，前面就是马上就是逾越节的宴席，马上就是逾越节的晚餐，就是最后的晚餐了。然后这是他要上十字架了。你说一般的人要他知道自己要走了，我们如果知道我们后天就要走了，你跟你的这些家人会交代什么？你一定会交代最重要的事情，对不对？如果你知道两天以后你就要走了，你会说什么？你在这两天一定把你最人生最重要的一些宝贵的经验最重要的话你一定要跟他们讲，对吗？你都要走了，所以在他上这个十字架之前他做的是这件事情，他是给门徒洗脚这件事情。那古代以色列人哈，那个时候没有这些鞋，他们的鞋像拖鞋一样，基本上那个时候没有什么造鞋业啊什么的，基本上都是穿着那个拖鞋，所以每天走完路那个脚上就很脏，没有那个鞋帮子嘛，他没有鞋帮子，所以呢每天基本上回家呢，主人回来最卑微的仆人，就会打水来，然后拿毛巾给主人洗脚，就是最卑微的仆人做的事情。然后呢他们赴宴席，比如说要去别人的宴席，然后也是在家里面先洗好澡，然后到了人家家呢，哎，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所以耶稣刚才说，耶稣后来他跟这个彼得说，你只要洗脚，全身就干净了哈。其实这个地方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啊，也就是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展现出一个。他是神嘛，对吗？我们认识的神都是医病赶鬼的神，对吧？大有荣耀的神，他最后他展现的是一个谦卑服侍的形象。所以当他走了以后，我们一想到主，这些门徒一想到主的时候，这一幕是很深刻的。他知道主是谦卑服侍的主。让他们不要误会了，因为我们都觉得神嘛，那就是医病赶鬼，我们觉得这个是神，对不对？哇，洗脚，这是神吗？然后因为他要上十字架了，我们也不明白怎么会一个神会上十字架呢？这是所有人，所以他跟彼得说，他说你后来必明白，你现在肯定不明白，我现在我展现一个谦卑，我十字架我更是谦卑，我是谦卑顺服到底啊，以至于死在十字架上。他知道这些门徒是不会明白的，我们也不明白怎么神跟上十字架连起来，上帝怎么跟洗脚连在一起，我们天然人怎么会把上帝跟洗脚跟这个最卑微的仆人做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呢？我们不会的。所以他要纠正这个他的神观，纠正门徒的神观，就神是谦卑的主，他是谦卑服侍的主，所以他做了一件让门徒非常震惊的事情哈。那还有他的属灵的意义在里面，就是因为彼得说：“哎呀呀呀，不行不行，哎呦这是最卑微的仆人，你怎么能给我洗脚呢？”然后耶稣说：“你如果不让我洗脚，就跟我无份了。”他的意思是什么？他上十字架，他的整个谦卑为我们代死，你要认识到这一点，你就跟我有份，你就被我洗净了。你就被我，你的灵魂就被我洗净了。然后彼得不明白，然后他说：“那你连我的头啊什么都一块洗了吧？”然后耶稣说：“不是这个意思，他是说你的脚洗了，你全身就你的灵魂被洁净，你的罪被洁净，你这个人就干净了，就这个意思。 我要帮你洗。所以它还有很多层的意思，有属灵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它要展现它是一个谦卑服侍的神，这是它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属性哈。好，那他纠正他们的领袖观，这是要纠正的，因为我们根本不可能想到一个神是洗脚的神，所以他马上纠正他，他说："你们不是称呼我主吗？你不是叫我主吗？你不是称呼我夫子吗？"那主是干什么的呢？他说："主是干什么？你称呼我主，称呼我夫子，那主是干什么的？"然后他说："那世界的王，就世界的人，有大臣会管束你们。所以我们认为 leader 就是来管我们的，leader 就是来管我们的。但他这个地方他说是主的，就是要谦卑来服侍的。谁愿为首，谁就要做你们的仆人。"所以他把这个仆人，这个对于自我为中心的人，我们很难理解。你是领袖，然后你是做仆人，我们是做仆人哈，所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很难理解，因为我们自我为中心惯了，我们脑子里我们不愿意做人家的仆人嘛。但真正我们之间彼此是服侍的，彼此是这是正常的一个关系啊。你愿意服侍50个人，那你就可以做50个人的 leader；你愿意服侍100个人，你就可以做100个人的 leader；你愿意服侍1亿、10亿人，你就可以做国家主席了。你愿意服侍多少人哈？大家有没有听过一首歌？我最近经常哼一首歌，叫《公仆赞》。很早以前，你们年纪大的有没有听过哈？因为我最近在请一个音乐人帮我把那个《是你》那首歌做一个编曲，他就问我，他说："你这个歌想做成什么效果的？"我想我要做成什么效果，我就想起这首歌了。我还不知道他名字，因为我以前喜欢一个歌手叫万山红，你听说过吗？你们太年轻，你们太年轻啊！万山红他唱了这首歌，然后我就印象中这首歌的那个我要这个效果，我就上网去搜万山红的歌啊。然后我因为我很多年前听的这首歌，它那个效果，那首歌很磅礴的那种感觉嘛。结果那首歌的歌名叫《公仆赞》，人民公仆，是讲一个叫孔繁森的，你们还记得吗？知道有个叫孔繁森的人，他去世了，他是在西藏大概去世了，就是人民公仆去世。然后这首歌是写他的，专门写他是《公仆赞》嘛，就是写这样的一个《公仆赞》哈。我们有多少人？你是愿意做公仆，愿意服侍人，你有没有那种特别愿意去服侍人的心？你就可以做 leader 了，你愿意服侍人，你就可以做 leader 了哈。我小时候哈，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样带你们的孩子。我小学的时候，我们住在那种公共厕所的那个楼，然后它是每家挨户是排的，打扫卫生、打扫厕所排大概1、2周，什么1周1次。我妈每次都把我叫上，哎呀，小学呀，哎呀，那个厕所呀，公共厕所呀，哎呀，在那洗呀，每次啊，我妈就在那。然后后来又搬到一个楼房，那种楼房哈，然后公共楼梯谁来打扫呢？我妈也整天拉着我去打扫公共楼梯啊，整天就是你扫公共楼梯。后来我发现哈，哎，我干完之后我就干习惯了，开始小的时候不愿意，后来我吧，我就挺愿意服侍了，我就挺愿意做什么公共的事儿啊，我觉得干完我也没少2斤肉啊，我觉得还挺开心哈。你把那个厕所打扫特别特别干净的时候，你也挺开心的。然后我有时看那个公共楼梯啊什么的，我就去把它，我妈就整天这是一个榜样了，整天就拉着我干这些事情哈。我觉得我妈是比较，她是 leader，她愿意服务人，我愿意服务人哈。你愿意服务吗？你乐意服务吗？就这些没有钱的，然后公共的没人管的地方，你愿意吗？你愿意服务吗？所以上帝哈，他是要彻底来纠正我们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这个特别是这个领袖观，真的我们没有，我们哪有这个领袖观啊？当为主的还要做仆人，还要洗脚。如果我今天准备了一盆水，大家来洗一洗，你会感觉怎样？彼此洗脚，你会感觉怎么样？你觉得难受不？你难受吗？我告诉你啊，国内真的有个教会叫洗脚教会，真的。 他就是要操练，他认为你不是整天一堆知识在脑子里头，你是做仆人的，你是耶稣的门徒，耶稣说了他是仆人，你难道不做仆人吗？拿一盆水来，他们经常教会里面就彼此的洗脚。丹尼，如果我今天拿盆水让大家之后我们操练一下，你会感觉如何？如果你觉得特难受，那说明你的己就特大，就你特不习惯服侍别人。大概如果你觉得可以啊，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你的孩子可以为你洗脚的举举手？你觉得你家的孩子可以为你洗脚，可以吗？现在的年轻人可以为你洗脚吗？你说啊，我们信主了，然后他会怎么样？他吓死了，我估计在那种什么成功神学的教会啊，那种超大型的那种嗨的那种教会，你突然来一个，今天我们洗脚，这是神说的，然后那些年轻人说 What is that? 这是什么东西？这什么教会？这在干什么？我们不是唱歌吗？我们不是嗨吗？怎么让我来给人洗脚？他们一定非常的震惊啊。那对于我觉得对于这个精致的利己主义的这些孩子们啊真的这篇道应该好好的在 Hillsong 啊这道里边好好的去多讲几次啊。其实我们也讲的少，对不对？我们也讲的少，我估计那样的教会只能嗨呀、啊、嗨的高兴的不得了，上爱上帝爱我爱我爱我。爱我让你去服侍人，爱你服侍人哈。我们会感到，我们越感到震惊，就说明你的己越大，你根本就没有服侍的官，你没有做门徒是要服侍人的，是要做仆人的，没有这个服侍的官哈，没有这个服侍官。好，所以主耶稣他给我们做一个榜样。我就在想哈，我们如果孩子还很小的时候，我们带孩子的时候呢，特别是你千万不要让他觉得你是他的，服侍他，整天他觉得他生下来就是该被服侍的。你一定要让孩子干活，这个耕嘛他是要工作的，你一定从小让他干活，你一定要他建立一个他是要服侍别人，你的工作是要服侍别人，工作不是为了挣钱，你要给他一个观念，工作观不是我啊，我当医生啊，我这个上帝给了我这个技能啊，我就可以买豪宅豪车了。好了，我当了医生了，我挣钱。你挣钱为什么？挣钱是给你自己买豪宅豪车呢？还是你当了医生，你就有责任了，去满足别人的需要，你就有一个责任使命，你要服侍别人。所以我们从小要建立这种服侍观，否则一个个都自己觉得自己像皇帝一样的，最后他会受苦的。他会受苦的，他会非常的受苦哈。从小就要让他们学习来服侍别人，服侍别人。神造我们是要让我们彼此服侍的。好，那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恢复神造人的心意，恢复与世人分别的人与人的正常的关系，就我们还是分别，就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就被分别出来了。世上的人都是我挣钱越多别人就来服侍我了，对吗？我挣钱越多就应该有各种这个用人啊，然后别人就来服侍我。他这个地方不是，你要做主吗？那你就去服侍别人。好，那这个网络时代哈，我们以为来教会就是获取很多的知识，对吗？我们以为我们就查经，我们来教会我们就学习，学很多真理，查经很多很多的知识。但是如果我们以这个为目的就错了，以这个为目的就错了，因为真理是让我们得自由，而自由的目的是要我们去服侍，而耶稣说当你去行的时候你就蒙福了。你去行，你看他每次都说你去行，所以我们查经不是目的，学真理不是目的，是你去服侍，你去行的时候你才真正的蒙受福气的，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蒙福。所以为什么要实体聚会？为什么要委身？为什么要委身教会？为什么要实体相聚？因为上帝有为你安排了，他预备你去行的善，对吗？他预备了你，所以他为你安排了你要去服侍的人，他为你安排了你要去服侍的人，也安排了来服侍你的人， 来帮补你的人，他安排了，但是他都安排好了，他安排了哈。我就说以前刘通素牧师他就刚去接管一个教会的时候，他就说啊，上帝用你们来牧养我啊，是你们，上帝用你们来牧养我。比如说我们带小组，带小组怎么，然后神是用组员来牧养这个 leader 的。比如说你小组哎突然出状况了，哎有些事情，哎突然有事情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来寻求智慧了。就是神用组员来牧养你，你出事了，神就用这个事儿来牧养我，我就必须去寻求智慧。我们智慧有限，我们就开始寻求智慧，开始倚靠神哈。你看宝琴姐，她刚才在卫生间，她可开心了。她现在在服侍一对老人，服侍一个家庭，然后神也借着这家人来服侍她。为什么？他必须依靠神，因为那个老人整天抱怨啊，然后批评啊，就然后前面的人都坐不久就走了，老批评。宝琴就说：“神啊，我不受他们话语的干扰，我都交给你了。”我说：“宝琴，你真会依靠神呐！”他说：“我没有神，我怎么活？我就是都是神的，要我以前怎么能够服侍这种天天抱怨批评的人？这个老人整天批评抱怨，你怎么服侍他？”当然神也是用这个来服侍宝琴，让宝琴更加的会依靠神了。这就叫 要没有这个人，他怎么依靠神？他怎么依靠神？结果就发现，听说做那个鸡蛋羹，原来听说宝琴面临要做鸡蛋羹，也不太没做过哈。然后就神啊，你帮我。然后线上姐妹就教她怎么做，说那个然后做的又滑又光啊，丝滑的这个鸡蛋羹啊，凡事依靠神，接着服侍人，最后神来服侍你，你得着了一个依靠神的生命，然后她很开心，她很开心，得胜哈，所以神给我们安排要服侍的人啊，给我们服侍的机会，说白了，让给我们服侍的机会，让我们得福。给我们服侍的机会哦，是让我们得福。比如说发现有人需要接送，你看三爪一直接着阿姨哈，这都是服侍。但真正要祝福的神也要两个都祝福，他是在服侍当中来祝福我们，是一个舍己的操练，服侍的一个操练。但真正蒙福的是我们。所以罗马书十二章说，圣徒缺乏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圣徒缺乏要帮补哈，所以 神分别我们出来，并不只是明白真理，而是要行善，要行善，还预备让我们去行的。世人是因着你的善行来认识你背后的主，他怎么认识？因着你活出来的爱来认识你那个背后的神的爱，他怎么认识神？他是因着我们的善行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哈。所以恩典的目的，我们讲了很多恩典，我们讲了很多拣选，我们觉得哇，我们真的是蒙恩呐，哇，不可抗拒的恩典，哇，我这是被拣选了。那恩典和拣选的目的是什么？它不是蒙恩、蒙召、蒙拣选，不是意味着优越，不是意味着优越，反而是意味着使命和责任。你最蒙拣选的，你就有更大的使命和责任。所以蒙爱的确据，我们老说我们蒙爱的确据是我们的根基啊。蒙爱的确据它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你自己哦，我被神爱着，它的目的是让我们有服侍的力量，你就可以去爱人，有爱人的能力了。你被爱的满足，你就有爱人的能力，活出使命的一个能力了。好，那我们下面来看一下，神为什么要让我们服侍？神的旨意就是要让我们去服侍，也就是按着他的意愿去服侍，侍奉神。那第一，神造人的心意，神造人的心意就是管理和治理，神是借着人来管理治理这个大地的。所以创世纪讲到说，你们他造了人以后，你看他造完人就说，那你们的责任就有了，我造了你们， 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就有责任和使命，有一个工作的责任了哈。所以上帝他造完人之后，他马上他就宣告一个什么呢？宣告他创造的是一个能工作的人，有能力工作的人，对吗？你也可以创造一个整天猪啊或者什么的就不工作的，也可以创造啊。他创造人，他马上说了，我造了你们，要你们干嘛呢？你们要去工作的，给了你能力，创造一个有一个能工作的人。所以人是要工作管理。好，第二，上帝他也赐给人做工的智慧技巧和能力，就是他派我们去做嘛，对吗？他要让我们去给你能力，所以他也就给我们智慧技巧能力哈。我们来读一下这个出埃及记，这个是耶和华让摩西建会幕，他说哎，你要去建会幕，然后呢他就给他派了一些工人。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经文哈，一起来。耶和华晓谕摩西说，看哪，犹大支派中霍尔的孙子乌利的儿子比撒列，我已经提他的名招他，我也以我的灵充满了他，使他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能做各样的工，能想出巧工，用金银铜制造各物，又能刻宝石，可以镶嵌，能雕刻木头，能做各样的工。这个人很厉害啊，刻宝石，这你生下来会刻宝石吗？啊，又能刻木头，他这是什么？天生就会。神他说我用我的灵充满了他，这就是天生的，这个真的是天生的。所以我就是看那个我们每个人都恩赐啊，真的是不一样啊。像 Joshua 那天我看那钟给掉下来了，哎呀我就不知道咋弄上去，他一会儿好了，哎，我说你怎么什么铁丝什么什么穿穿就给弄上去了。他一看到这种什么东西坏了，他马上就兴奋，就天生他就这个动手的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啊，他就天生他就很敏感。像 Mary 他绣那个十字绣啊，他动手能力很强的，他养那个兰花，哇，他动手能力很强的。我是很羡慕那个会动手，因为我很笨呢，我一看钟坏了，我第一个就完蛋了。第一个就人家教授啊，就我就兴奋了，赶快把他给 solve 了啊。所以每个人哈，神会给我们做工的智慧技巧和能力的。好，第三个哈，就是他要让我们互相合作，彼此同工，互相彼此服侍。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每一个人的恩赐才干是有限的，所以当他让摩西建会幕的时候，他就给他什么护儿啊，给这个比撒列啊，就哎，马上当他要让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他又给了配了谁？亚伦、约书亚。配他一定是配同工的，他知道摩西一个人肯定不行，他就配同工哈，让大家彼此的这样的互相的一个服侍哈。所以神也是给教会各样的人才，为了完成神的事工，为了完成神的。我就很感恩啊，因为那天有一个姐妹她说，哇，你们一直在直播，哎呀，我们教会很就是传统的那个圣公会，不是圣公会，那个叫什么，那边改革宗的那个长老会啊，他说我们都很古老的教会哈，他说我们从来没有直播呀什么的。我想哦，他说你们这么小的教会还一直有直播啊，我觉得神，因为神有他的托付在我们教会，有这个托付啊，所以他给我们各种人才。他们我觉得 IT 服事是非常重要的，对吗？我因为我知道北京的姐妹她看了几个月以后，他就信主了。那个 Grace 姐妹，她就是在网上看信息，我们也没有跟她有任何的接触，她就是看信息，然后看到那个复活节的时候，她就信了，就一直在看。所以我就想，哦，这是神的工，神的工，神要做这个，给我们有特别托付，所以他会把各种人才，各种他就会给我们搭配哈，所以是彼此同工的一个服事。好，那第四个。就是神为什么要我们服侍，活出爱，见证神。要不然我们整天跟人家打搞理论，上帝是爱呀，神太抽象了，哎呀，他怎么认识神的爱呀？他得看见你 活出那个爱，他感受到那个爱的美好，感受到他需要这个爱，他才愿意来到神面前的，是爱来开路的。所以在服事当中活出爱，才真正的能吸引人来到神的面前。好，第五个，信心爱心的验证。我们在服事中实际上是验证我们的工程做得怎么样嘛？你的工程是草木和结的还是金银宝石的，我们是在你在你的行为当中，你才是你信心和爱心的一个验证嘛。所以信没有信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一定是有行为，在这个行为里面我们也才知道自己里面的信心到底有多少，我们的爱心到底有多少。在服事当中它是一个验证，它是一个验证。那也在彼此的摩擦当中，在彼此的接触当中，我们才明白，哦，我里面还有这个己啊，这深不见底的东西才被光照出来，我们才能被光照和炼净，才发现，哎，我们人和人之间都是一个像镜子一样哈，来光照我们。所以每一件的事情发生，人和人之间，我们在服事当中，上帝借着每一件事情的发生，其实是要来祝福我们。就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可能你在比如说买菜做饭突然意见不统一了，然后这个时候你那里边你的急有多大就出来了。你一定要坚持自己的吗？还是我可以顺服哈？那你先顺服的人，他的急是比较小的。如果原我们都不知道自己的急有多大的，一定是通过一些事儿，哎呀你才知道，哎呀我为什么一定要坚持我的啊，我里边就是那个己哈。所以我们是在服事当中，我们的爱心信心被验证，我们在摩擦当中被光照和炼净。好，那最后一个，在我们的服事，神是要给我们奖赏，神最终是要来祝福我们，神的心意全都是祝福。我们来读马太福音6:1-4，一起来。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查看，必然报答你，必然报答你。那这段经文它提升了，把这个服事提升到你里面的真正的那个动机，还不是你表面上为人做点什么好事，是你做这个事情想要得人的称赞吗？那个动机，真正的服事神，我们说是里面的动机，是内在的。所以他把它提升到这个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层面，而且他说必有奖赏，是一定会有奖赏的，而是在你在暗中的人所看不见的那个地方，你做的那个服事，别人都不知道。像我们在讲台的，你知道，哦，他在站讲台了。还有很多，我知道很多小组长，很多默默的服事，像他们祭坛啊，每天的花时间，这些默默别人可能都不知道的。我站在这儿，你们都知道啊，他做了什么，他做什么。可能有很多的小组长或者弟兄姐妹之间花很多时间的带导，默默的服侍，人不知道，但是神他一定知道，而他给我们的奖赏是你想不到的。他说暗中会给你奖赏，就是你想不到的，你想不到的那个奖赏哈。那真正的奖赏。我们看下一页哈。外在的奖赏，外在的奖赏可能是什么？可能是我上次分享过哈，我那个同学，他每天听圣经，每天读经，然后他的孩子后来上了哈佛，他就这绝对不是我们家孩子自己能去哈佛的，绝对不是，真的是神做的。这个可能是一个外在的奖赏，暗中的，他没想到。他也没有想要去求，他也没求，他只是每天就听圣经啊，每天就是学习神的话哈。我记得 Danny 他说，他的儿子突然间 本来怕考不上大学的，突然间就很好的大学就接收了，然后没多久，他女儿的音乐作品又拿了一等奖哈。我觉得很多时候哈，这些奖赏，这可能都是出于神的奖赏哦，你都没有暗中的奖赏，你都不知道的。我发现我服侍主以后，我父母基本上没有感冒过，就没有怎么生病。这是都是可能是神的一个奖赏，你知道吗？对呀，他要免你的后顾之忧啊。但我不是说让你的孩子出问题了，内在的奖赏是更大的。可能他你外在没看到，哎呀，我孩子还是这样啊，怎么样？内在的奖赏，内在奖赏是什么？信心、喜乐、平安，你更加会依靠神了。神要把他的自己给你，你更有神的性情，那个是更大的奖赏，就是给你直接。把他自己给了你这个人了，给你这个生命，那个就是更大的奖赏。这些都属于暗中的，就是你都不知道的时候，哎，你发现你就不一样了，你就发现不一样，或者你越服侍就越喜乐，这喜乐很难的，对吗？哎，当你去服侍的时候，神就把喜乐给你，这都是奖赏啊，这都是奖赏，让你喜乐。你像宝清姐，她得着很多喜乐的奖赏，因为她倚靠神呐、啊。他依靠神，就给他更加让他喜乐哈，更加的让他喜乐。喜乐是神赐的，喜乐不是我们挤出来的，是神的灵。一直说神的灵释放在我们的里面，神喜乐，你才喜乐的，一定是这样。他是释放他的灵啊，那是一个奖赏来的。好，所以我们的服侍就是不求人回报的服侍，因为你已经有奖赏了。所以我们不用从这个人没有给我什么回报呀，我这么服侍他，哎，他怎么好像也没有给我什么什么什么回报啊？所以我们的服侍都是已经得奖赏了，你的服侍已经得奖赏了，所以你不用求人回报你。所以我们的服侍都是不求人回报的服侍，我们的动机就不是求人回报的服侍了。好，那最后我们看一下服侍的范围，我们服侍的范围是。全人类，叫世人，管理这地，全人类。神为什么让我们听到以色列中东战争？你怎么样服侍以色列人？我们不可能用手去服侍，但你可以祷告，对吗？神是要我们服侍的，神是要我们更多的那个祷告的服侍，有的时候是更关键的，更关键的。为啥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你说，哎，以色列人我帮不到呀，我服侍不了以色列人。不可以的，我们可以用祷告来服侍的，祷告服侍。所以神让我们知道，我们一件什么事情了，马上他都要让我们参与到他的，他都不会偶然，都不会偶然发生的。我们对全人类，你手帮不到的，你的心可以帮到，神可以帮到他，我们可以有祷告的服侍。好，那神为什么让我们服侍？一句话，祝福我们。的生命，也祝福他人的生命，他就是要把生命赐给我们。今天我们唱那首歌，他反复强调，因为你把生命赐给我，就反复思想。对呀，这个生命还有永远的生命，神要给我们最好的祝福就是生命，就是生命啊！所以让我们服侍人，他要在祝福我们的生命，也祝福他人的生命。好，那我们看一下哈。所以我们今天信息啊，思考与操练啊，我们信息今天的重点呢，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服侍，但是我们是否是在仆人的心态里服侍，这个是关键。所以我们怎样看待洗脚，就我们怎么样看待洗脚这样的服侍，我们是不是在仆人的心这样的心里面服侍，还有我们的服侍是否有的时候有一些想要求人回报的，就我帮你了，你是不是应该有一些什么回报啊，对吗？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一种动机在我们的服侍里面？对，这个是挑战的地方。我们都服侍，我们每个人都服侍啊。一个是你，所以你是否乐于服侍？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否心里火热，乐于服侍。第二个，是否是在仆人的心态里服侍？这个可能对我们是有点挑战的，可能我没有想那么多哈。仆人，我就该要服侍你的，这是我该做的，你的服侍是否是在主的旨意里？还有，是否希望人的回报？ 是否经历主的奖赏？是否经历主的亲自的奖赏？好，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我们今天的两节经文哈，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马太福音二十章二十八节，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我们再来一遍，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有时候我们有一些家里家人可能有一些难搞的呀，像宝琴他碰到了很难的，但是他神给他奖赏，就是神自己给他喜乐，他有力量有能力去服侍这么就很难的一些人哈。所以服侍主，神会给我们奖赏的，那个奖赏就是他自己，他会在你的里面。所以有的时候你不要太计较你家里的人呐，你做多啦做少啦，他什么什么怎么样了，你不用太计较，我们的奖赏都是从主而来的。好，那我们来一起起立，来唱一首回应的诗歌。